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这一度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让大家有这个对未来不一样的感觉。也这首送给大家是未来派对哦，但是呢是大嘴巴的，是不是啊？哎呀，所以你看哦，不同的感觉哦，这个不同的世代唱出来的不同调调也不大同，这是我们可爱的导播送给大家的。好，回到了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那么今天呢，回到了台北第一间检察官时间哦。那么会跟大家好的来聊一聊哦，被聊虾米嘞，当然就是要来看看哦，这个盗领遗产的刑事责任啊，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么的严肃呢？但是相关的问题而由这个台北地检陈雅诗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哦。那么由于呢这个继承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什么叫做继承，那没办法，如果说他债务又比这个原本的这个资产，就是说他留下来的财产多的话，我是不是要抛弃继承，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盗领，盗领什么叫做盗领遗产哦？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刑事责任？然后通常我们常常看到的哦，侵占遗产有听过，盗领遗产，诶，好，那侵占遗产跟盗领遗产的这个罪行又怎么样来去判定哦？好，我们待会也会来跟大家说明了。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那么来看看庭看庭的部分，看看刑法，我们这一次修正有四个方案哦，那四个大方向也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在新的一年度，突突，好，面对呢这四个大方向呢，这个也要让这个民众了解之外，尤其是法务部呢，在这个疫情第一个。这个要非常谢谢大家呢，对于这个所谓的刑法我们在修正的一个支持之下呢，那么当然也要符合人民跟要求还有这个期许跟期待啦。那么我们这一次面对这个诈欺案越来越猖狂哦，那么还衍生出大家这个昨天又看到这个囚禁啦，凌虐啦，其实这些恶行呢，其实让大家就是会用忍无可忍，然后又到底该怎么样来去处理它？好，那在处理之前就要去面对它，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正。那么在刑法上面相关的条文，包含了加重妨害自由罪、加重诈欺，这个所谓的诈欺犯的一个处罚啊。现在呢，我们整个这个草泥 也已经完毕了，在呈上所谓的行政院，那经由院会通过之后会尽快的送到立法院审议了。那么当然根据这个提出的修正法案里面呢，刑法的302-1、339-4、339-5对于这三个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凌虐或者是囚禁等情形另为独立处罚规定，那么也增定了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罪，提高刑度，最重处7年。好的，当然对于这个剥夺行动自由过程造成的死亡重伤害增定了加重结果犯，那么加重刑责呢，最重可处无期徒刑，那么跟这个处7年的普通剥夺行动自由罪是有所区别的，所以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一个是致死重伤那一个是剥夺剥夺不让他，但是没有到打死亡，所以它这是两者的差异度。好，那当然呢还有对于以声位影像或者是声音的诈欺手段，我们增定了一个叫做加重诈欺类型来提高它的刑度。那么这个呢也因应所谓的新兴诈欺犯的一个这个犯罪模式所以也严明了增定了诈欺罪跟剥夺行动自由罪的结合犯，规定加重刑责，最处可处10年。好，所以呢全部的部分呢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为了杜绝呢这个政经社会的一些比如说受骗遭囚的啦，遭凌虐的啦，送到国外这个打工啦，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也主动提出了叫做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里面的一个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就招揽国人到国外从事电信诈欺、性剥削、劳力剥削甚至摘除器官等乱象，我们增定了处罚规定，最重是处7年。这个草案呢其实在去年的12月16号就已经函请立法院审议，在今年呢会针对这个刑法部分再提出修正草案。好，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不过在了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有关于看到了最近呢在日本也正在修法，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位叫做二宫周平，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司法界就大家比较了解，他是一个法学博士他最近也在很多的这个论文学刊里面在讲到了，就是因为他是专攻所谓的家庭法，我们现在的在这个家庭法的部分呢也正一直在研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加重啦，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名称化的部分怎么样来去做一些改进。那在日本的家庭法如何的去摆脱所谓的加拉巴哥化加拉巴哥化呢可能就是大家一般的民众比较或者是社会大众比较没有听过，不过我讲直接讲就是家庭法，譬如说什么叫家庭法因为日本是叫家庭法，那我们也有家庭法，但是我们把它分得比较细一下。那他们所修订的这个家庭法在民法中呢，关于这个就是简单讲婚姻、亲子关系，然后的跟继承，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那个继承的部分，大家也可以大概听一下。那么包含了法律跟法规的讨论，那导入了所谓的选择性的夫妻、异性，还有共同抚养，这些争议。那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日本在明治时代的时候基于父权制，所以呢性别分工、家族制度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还是挥之不去。那么这一次呢重新审视了这个阻碍现行民法的一个发展问题，所以他们自己在这个法务审法制这个审议会的一个家庭法小组委员会他们原定在8月底会拟定一个叫做中间事案，其中就包括引入所谓的共同监护权他们现在也是开始关心这一点就跟以往我们大家所认知的这个日本法不大一样那么当然也允许父母双方离婚共同拥有，在日本是没有所谓的共同拥有监护权是现在他们现在严明这样。那么包含了他们的自民党这个部分人士也严厉批评说都没有充分的反映出党内的一个讨论情况，导致这个整合意见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大幅延误所以在往后呢这个民法修正草案里面征求公众意见后再定稿，看看是不是可以顺利再进行下去，现在还没有甚至确定啦。不过说到了这个夫妇异性呢，这个是在1996年呢根据了法制审议会的一个意见书已经制定了出关引用 已婚夫妇可以选择异姓制度的一个修正草案，但之后因为政府应对非但没有向引进方向前进，反而就是有点往倒后退，他们所讲的。所以他们呢在2020年的12月又再起这个草案第五次的一个促进两性平等基础计划，那也是由经过这个自民党的内部讨论，那么讨论之后呢也添加了作为这个户籍制度的组成部分的夫妇同姓制度的历史，还有就是考虑到对于家庭的认同感，对子女的影响，以最佳利益的观点来做表述陈述啦。哦，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呢都会跟国际接轨，好，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那只是说我们会因应的就是现在我们可能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包含了这个我们的家庭，我们还有家事法，那日本的这个家庭法可能对于他们以往的这个比较属于重男轻女啊，他们比我们更重。那我们讲到日本的家庭法，为什么让大家知道，就是社会被这个加拉巴哥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法律婚的尊重阻碍了儿童的平等权利，那这个就变平等权。那现在常常在讲到人权人权，那么他们已经开始在接近所谓的联合国跟欧美国家的一个人权保障水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非嫡出子啊，就非婚生子的部分继承的规定。所以呢像他们以前明治法齁，他们明治民法的时候到现在你看多久，非婚生子的话就是没有结婚生出来的孩子的继承就是婚生子女的一半。好，这条款是在194712月修订的，延续到现在。你看，那现在呢，理由是他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啊，这就是人权公约了。所以呢，这个意味出就是以前叫做嫡出，跟正统这两个概念虽然是被这个保留下来的，但是呢，就是说登记出生表是不变的根据父母有没有婚姻关系来区别儿童的想法，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期。那单独的监护问题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他们现在日本一直很头痛的。孩子跟非监护人的关系很容易出现叫做断绝关系。好，譬如说母亲在离婚的时候成了所有孩子的监护权的情况，现在日本是这样。那根据他2016年的厚生劳动省的一项调查，就是单亲的母亲中只有 29.8% 的儿童跟父亲是有持续联络的，只有 24.3% 的家庭是从父亲那里持续得到儿童的抚养费。好，所以呢他们也是很个体化的。好，所以他们在日本来讲现在也是开始在走这个所谓的儿童的人权，好，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平等人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啦，就是说人家也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我们自己也是要不断的这个努力的去学习，然后有很多的东西呢，就像我们这一次的四大法修法也是为了我们保护国人的安全。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北地检陈雅士检察官时间咯。
恶心的话别太多，你知道我想什么，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如果我赚很多钱换你在街上落魄，一句话我就在你的身边。恶心的话别太多，你知道我想什么，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如果我赚很多钱换你在街上落魄，一句话我就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哦。这样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陈雅士检察官时间了，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雅士检察官打个招呼，哈喽。
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陈雅士检察官。
是，当然呢今天雅士检察官要来讲到这个道理引产的一个刑事责任。今天怎么会想到突然想要讲到这个，就突然会想到这个也讲到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讲到这个就是道理遗产，我们可能常会听到了，可能就是这个跟家庭是有相关的，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生老病死其实大家都会面临到。那其实我们地检署 每个检察官其实大部分都也有可能会收到这种案子，
嗯，
所以其实这个有时候可能是真的是故意会这样做，那有些可能是没有法律的常识就去这样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法律意识其实还是要广泛的让民众知道，那其实可以避免很多误触法网的情况。
嗯，是，这也是在日前哦，就是这有妇人死亡哦，这个亡夫拿着这个存折印章哦去提领啊，结果呢，因为呢这个亡夫的前妻哦跟儿女哦都知道，就想说去告人家，有没有搞错啊？对啊，就觉得
对,、啊、
对，就变成是一团混乱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已经离婚了，就不能再去牵扯这所谓的这个金钱上面的问题，可是这个东西又跟亡夫又没有太大的，因为这是田赋的，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哎、欸，对对对，就是其实继承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实务上蛮常见到的。
嗯、
那继承其实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就已经发生效力了，所以也不是就是说，如果譬如说久未失联的父亲如果突然过世，那不是说以我知道父亲过世的那个时间点才发生效力，其实是从父亲过世的那个时间点就发生效力，那个继承的效力就开始发酵了
。
对对对对对，那个在继承开始之后，那被继承人也就是这个死者，他的所有生前的财产啊，不动产或动产或是金钱，其实就已经直接认定为是遗产。那可能继承关系已经开始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财产就在被继承人之间就是成立一个共同共有的关系，也就是说还没有在遗产分割之前，其实大家是共同共有这个遗产。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动用到这个遗产，可能必须要经过所有被继承人同意，或是向法院诉讼、裁判分割这个遗产，那才可以去支配这个遗产。那实务上就是常会遇到，就是说，譬如说，可能小孩子生比较多，那有一些小孩子可比较孝顺，会跟家里的父母住在一起，对，那平常也是照顾父母，那可能到父母死亡也是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然后所以可能就是会利用一些机会会保管到父母的一些存折或印章、
啊、
对对对对，那可能想说啊，其他的小孩也不孝顺，那我照顾父母，那我可能也费心费力、
嗯、
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有一些贪念可能就会起来，那可能就是利用保管父母印章的情况下然后去盗用父母的印章。
嗯，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像譬如说可能会构成窃盗或是构成侵占。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爸妈平常跟这个儿子或女儿会比较好一点，那平时就授权他去哦，说你可以帮我去领个，因为老人家有时候身体不方便，可能没有办法去跑银行或是跑 ATM， 可能就会授权小孩子去帮忙提领款项。
嗯，
但是这个授权的效力在这个爸妈死亡的时候，其实依照民法规定，这个授权的效力应该就是已经消灭了，
就停止了。
也就是说，
嗯，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去抗辩说，哎、欸，这个是爸妈生前授权给我的，可是因为效力已经消灭，那个授权已经是没有效果了。所以如果在爸妈死亡之后，再持续去拿他的，譬如说不管是金融卡或是存折印章去临柜，或是透过 ATM 去提领，其实可能就是会构成侵占罪。那你盗盖爸妈的印章，可能会构成伪造文书。那去用 ATM 提领的行为，可能就是构成就是诈欺那个 ATM 的那个自动付款设备的这个部分。
嗯，
对，
是，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部分，
嗯，
对，那这个可能比较常见是动产的部分或金钱。那不动产的这个问题其实
也很大、欸，
对对对，常会发生。那有一些被继承人可能就是想说啊，这个房子啊，如果是沦落到其他不孝的兄弟姐妹所持有，或是去跟他们共分，其实是不 OK 的。
嗯，
那可能会利用保管，就是爸爸妈妈生前可能放在他那边的印章啊，那可能会自己去办。偷偷办过户
啊，嗯，
对，那这个 这个不动产其实也是在遗产的范围之一，那如果占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过户，其实也会构成就是侵占还有伪造文书的部分。
嗯，是哦，吴先生想问一些问题哦。他说，如果说这个双方两个人都已经是离婚状态，然后现在是同居，那未来如果有一方过世，那到时候财产怎么办？
原则上如果是没有婚姻关系的话，他基本上可能是不会有继承权的问题，因为我们继承权
是一起的，他写。钱都是一起使用一起存钱的，这个钱怎么
区分？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能要去就是要去佐，就是去举证说，譬如说，
对啊，
对，像如果是同居人，那可能就是有时候生活上我可能会暂时把钱放在你的户头里，那你只是暂时帮我保管这个钱，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之后是实务上必须要费一点心力去佐证，佐证说哦，其实这个钱不是他的钱，是我暂时放在他的户头里。那但是如果从法面上来看，因为双方没有婚姻关系，也没有血缘关系，那除非有收养或是其他的法定的血亲关系的话，那不然其实如果只是单纯同居，其实比较不会有继承的问题啦。
是，
对
哦，所以这那他说如果是前妻啊，又来要钱的话怎么办？
前妻的部分，因为前妻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死亡，然后我前妻跟我已经没有婚姻关系了，那基本上我跟他也不会有一些继承的情况发生。那撇除掉就是可能我们之间会有一些债务纠纷或是借款纠纷，这个可能就先不论。那继承的部分，因为婚姻关系已经消灭，所以他也不能够继承我的财产。但是如果是我跟前妻生的小孩，那因为小孩子是我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所以他对于我而言，他是可以继承我的财产。也就是说，我跟这个前妻，纵使离婚，纵使小孩子监护权在前妻身上，但是小孩子跟我的这个血亲关系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这个部分，除非小孩子他被别人收养。不然的话，其实小孩子跟我的血亲关系如果一直是存在的话，其实小孩子是可以继承到我的财产，这个就比较不会去牵扯到爸妈婚姻到底存续的问题。
是侯小姐说她是非婚子女哦，就等于是爸爸妈妈没有结婚，她写那如果说爸爸妈妈其中一个死亡的话，这个财产的话如果说有一方自己的这个同居人这个也是要拿这个财产的话，那个要怎么样来做分配？
就如果自己的父母是非婚生子女，这个可能部分就要去佐证说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
对啊，
就是其实爸妈有没有结婚，跟我跟这个人之间到底是不是父子或是父女关系，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看的。那婚姻关系其实只是推定为婚生子女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没有婚姻关系，那我还是可以证明说我跟他是有直系血亲卑亲属的关系，哇，法律上我还是有继承人的地位。不过这就是回到实务上，可能必须要透过血鉴定或 DNA 鉴定，这样去确认说我跟他之间到底是不是有血缘关系。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一些法律诉讼会遇到的问题。
对了，这也是现在人哦，就是开始已经变成说很多是婚姻素食化，然后有很多是属于不婚者哈，这个然后他又是属于这个生了小孩就是非生子女嘛，对不对？那
对，
那变成说这个继承方面，可能这个将来以后可能会面对问题会更多了。
这里可能要提醒一下，就是实务上也常遇到一种状况，就是那你这种造林遗产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
对啊，一定会
有。那常常会对，然后常常会遇到一种状况是，譬如说我女儿很孝顺，跟爸妈住在一起，但爸妈年迈，他们可能需要支付大笔
的金额，对，
医疗费用、
啊、
或是他们的丧葬费用。那因为台湾的习俗，可能爸妈有一些会想说不要让后辈就是烦恼自己后事的问题，会事先会就是授权小孩子说，哎，我可能户口有多少钱，
对，
然后去交代自己的后事，或是可能医药费在我还没有过世之前，因为 可能金额太大，小孩子也没有办法负担，所以爸妈可能就会授权小孩子说，哎，你可以帮我去缴清这些医疗费用啊，那从我的户头里面去付。那这个情况下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其实跟我国的民情比较有点像，所以其实实务上现在也有渐渐放宽说，如果今天他领钱的目的是为了要去缴纳被继承人，就这个死者的医药费或是丧葬费的部分，那其实可以从宽认定，其实他这个部分可能没有具有侵占的犯意。
嗯，
不过这个地方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还是要看金额啦，就是假设这个人他的遗产大概1000万，但是丧葬费支出只有30-40万，那你把1000万都领走了，然后最后来抗辩说我是要来缴丧葬费，那这个其实金额显不相当，这个部分还是有可能会构成侵占或是相关的刑责。
嗯，这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陈雅诗检察官哦，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清楚。
谢谢，
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好，拜拜，谢谢，
拜
拜，
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